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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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请方丈。请拿起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译观卷上，我们上次讲到26页，今天在继续讲经之前呢，讲一下这个上礼拜那个，我不是讲说那个高野山真言宗，他们这个总共有9个。阿舍里，九个大阿舍里，然后到这个台北别院，就是现在的天后宫啊，成都路啊，去做一个法会，那我们也去了。去了以后，这个，我又赚了一个红包。这个高野山的第二号头目哈，头子啊，庄严光照。修诺科修啊，是中务总长啊，修木搜救啊，这个给我的红包，这是个人的，是 personal 啊，他托人家带来的啊，所以那上面写预供有没有啊 ？O sonae 啊，那就是供养的意思了。就是，然后，我们那天去念经哦，这个今年比往年哦人多很多，多一倍多啊、哦。就是说台湾的人呐、啊，那日本的阿舍里差不多就是稍微多一点啊、哦，但是台湾的人多很多，那这个可见的就是说现在真言宗哦，在台湾就大家比较知道，那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是这样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现在网络哈、哦，我虽然不喜欢这个什么网络弘法，这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啊、哦，但是因为网络方便了，所以大家资讯取得方便，所以很多人哦就到网络上去找资料，所以也就知道了什么是真言宗，然后也就知道真言宗是真正的唐密过去的，是正法的密教啊。那其他的密法都不是真正的佛法中的密法，所以大家也都对其他的密法，尤其是藏密啊，更加了解。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可能最近这个藏密宗人呢、啊。这个出了很多的差错啊，报了很多的社会新闻啊，所以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注意，然后也看到其中的很多弊病啊。那这种弊病不要说真言宗或是汉传的佛教也都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有啊。就是一些 scandal 怎么翻丑闻呢 啊很多这种丑闻。这个传法师跟信徒之间的丑闻啊、哦、所以这个就这些暴露出来以后，就大家就比较留神啊、哦、这样子。那所以那要寻找真正的，想要学密的人就寻找真正的密法，那所以就现在就越来越知道了啊、哦、不过我不是说不急，但是我还是要耐着性子啊、哦，然后让它再继续发酵啊、哦，然后气候更加好了以后，然后那时候我们再发芽啊、哦，听懂我意思？听不懂，不懂就算了。另外，那个我们那天念经的时候，你们有去的人就知道哈、哦，就。他把那弘法大师的，就是空海大师的那个圣像放在那个最中间哈、哦，放在 放在妈祖前面啊，那然后就设了一个简单的那个摊位啊，那我们就在正中间念经，就八个阿舍离哈，还有个大阿舍离在前面哈修法，让我们其他八个阿舍离就在后面，都穿紫衣的啊，就是紫色袈裟。那旁边的穿黑衣服搭黄袈裟的就在两边，然后那个穿紫色袈裟的哈，都是日本阿舍离，那其中我就是其中之一啊，就台湾人只有我一个啊。那我上次讲说这个，因为那个阶位升阶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搭这个，就授予啊，他有那正式的那个文凭哈，里面讲说你可以搭什么衣啊，就像上次我秀给你们看那个那样的文凭里面写，你升了阶以后，然后说你现在搭什么衣，什么搭什么衣这样子啊。那顺便讲一个有意思的啊，他让你搭什么衣的时候哈，然后比如说可以搭合衣啊，合色的像你这种哈，然后他允许你以后，他还收点钱，你知道吧？然后他说衣色料啊啊，A 小个六啊，衣色料不是很多钱啊，大概是10000块日币这样子啊，然后可能是他当做一种这秋秀料哈，贴子鼓励，然后那个我上次不是讲说这个台湾人到现在为止就是能够有升阶的只有我一个嘛，对不对啊？而且升到这么高的哈，不是说台湾人现在只有我一个，是自从真言密教传到日本以后，这1000多年来我是第一个。为什么？或者说是能够穿这个紫袈裟的啊，是我是第一个。为什么？因为这是要通过2次考试，不是说我上次不是说过几年升一等吗啊，那那个要升很久很久了，那因为我因为跳级所以快一点嘛啊，那首先是要有得到升阶才能够3年升一次啦啊，那如果没有得到升阶的话，那么再久也没有也不能升，就好像你考那个公务员考试，对不对？考上公务员考试以后，然后就有一个公务员的等级嘛啊，就当公务员然后才能升啊，那你若不是公务员，你若是雇员的话，你永远也没得升啊，是不是啊？所以同样的意思，那我是得到阿舍离位以后，然后还通过2个考试，那2个考试呢都各有笔试跟口试，那你问说那是用什么文，那当然是日文嘛，对不对？笔试口试都是用日语啊，所以那笔试哈，当然里面要写文章啊啊，那口试其实口试又更难，因为笔试你还可以想一想，对不对？你口试对答嘛，你不要说你那个答案不知道，你若听不懂他问什么，那不就渣了吗？对不对？听不懂他，你说啊什么，那不就完了吗？所以那日语也没有像，像日英语里面说I beg your pardon 这样子，请你再讲一次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是通过2次考试才能够有升阶，从最低一个阶开始啊，那就是全律师啊，然后渐渐慢慢升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讲经，26页这个第二项哈。这就是学佛一定要修三昧，修三昧就是所谓修定啊，修禅定。那禅定是这一切修行的根本啊，是最重要的环节啊。那一切要成就，就一定要有禅定，有三昧啊。 那三昧也是最高的成就的结晶啊。那所以一切法要成就都是修三昧啊。那比如说念佛成就是得念佛三昧，然后修首楞严法门就得首楞严法三昧，修法华法门就成就法华三昧啊。那修华严法门呢就得法界三昧啊等等。然后还有修唯识呢，就为了要成就唯心识三昧啊，就唯心识定啊。好，所以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往下看。要成就三昧，需要具足一切的善啊，断一切的恶，而且还要必须要远离一切杂染愧闹啊。杂染就是混杂而且很染污的法啊。那什么叫杂染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世间上大部分的法都是杂染啊。为什么？因为它会染污我们的心，然后会令我们的心杂乱，所以叫杂染啊。那比如说世人最喜欢的所谓的消遣啊，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跳舞啊，唱歌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心这纷杂啊，污染，所以叫做杂染啊。乃至于种种的，像尤其像这个美式的这种 football 啊，那个美式足球啊，那种也是等于是类暴力啊，所以也是相当杂染的。还有他们那个什么，所以美国人很喜欢那种很激烈的，像 hockey 啊，曲棍球，那都是intentional violence， 就有意的。恶意，这个叫 violence 怎么样？暴力，有意的暴力啊！哎，那像他们那个打橄榄球啊、美式足球啊，都是一样，就 taglu 哈，知道吧 ？taglu 斗牛啊，哎，那个就你在那里抱了球，然后要抢你的球，就用肩膀把你撞倒这样的，那个是不犯规的啊。这个 football 那种，就是说。称为，那个我们踢的那个我们台湾那种足球是不能暴力的，对不对？也不能，不但不能够踢人，也不能够撞人，甚至于根本不能碰到人的身体，所以是相当艺术的一种，相当文明的一种运动。所以踢足球，你人家运球，你不能碰他，碰他就犯规了，就触人犯规。因为我以前是师大附中足球队校队啊，所以你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取得球，但是不能亲人犯规这样的。但是这个西洋的这种很多运动都是故意去亲人的，那像那 polo 也是很危险的东西啊，所以。接着杂染，然后愧闹，愧闹就是很喧闹，叫愧闹啊。那现在的世界就越来越愧闹了。这个除了人的声音以外，机器的声音，然后乐器的声音，尤其是音乐，那什么重金属，那其实是很难听的啊。不过定义在的时候，我就不会这样讲。定义啊，元贞啊，他们搞那个，哎呀，实在没什么好听，你知道，而且吵得要死，吵得要死，你们有没有去过 pub？ 有没有 pub？ 有没有？有的举手，有啊 ，OK， enjoyable， 啊，去了根本你讲话都听不到，对不对？这干什么嘛？这种。很奇怪，不过哈，这就是因为现代的生活什么，超紧张，很紧张，脚步很快，所以你要 relax 的时候哈，要用刺激的方式，然后去把它 relax，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一代已经 中度老 LKK 的哈，就是哦，那要松懈，就是静坐啊，或是轻松一点啊，听比较轻松的音乐。可是现在的人，你听那种音乐，他会睡着，要不然就会跳起来说这个怎么可以听呢？啊，那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非常非常困扰啊，所以哈、哦，这现在的社会是最不适宜修禅定的。到处都是声音啊，然后那即使我们这里听不到车声，那隔壁常常弹钢琴给你听，实在是啊，你不想听说也没办法。啊，接着恶不善法，这个恶法跟不善法是两个法啊、哦、但所以这个合在一起叫恶不善法，恶法跟不善法是一类的，就是说会恼害侵扰人的心，就恶不善法。那所以如果要成就三昧的话，就必须要断恶，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远离杂染愧闹等等的恶不善法啊。那然后念念觉知，除了这个以外还要念念觉知，念念都不散乱，念念不疑惑啊，而且念念不但不迷惑，而且不缘不取不放逸不懈怠不散乱不思念啊。什么叫念念呢？念念啊、哦、这样子哈、哦、一坛子啊有900生灭啊，那这个每一个生灭所以这个一念中就一念中就包含了至少900个生命以上，这个所以这个一刹那就是一念了啊，那么一刹那一弹指有900生命，那这个所以讲这个念念不是说这个一个念头这样而已，而是很快很快的时间之内啊，那即言其速也，这样的啊，这个每一个念头啊都不能散乱啊，不能迷惑，迷呢就是往外跑就是迷了啊，失了方向就是迷，迷失方向嘛，惑呢惑就是不了解啊，就糊涂了，就是迷惑，不缘呢缘就是往心里面往外去攀缘，叫做缘啊，就好像蜗牛的触角一样，你心好像一只蜗牛一样伸出一个触角想要跟外界 get in touch 啊，要接触，要有所 contact 那种，因为在社会学里面讲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啊啊，那么所以这是没错，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人是不能离于他人，所以人是最不能忍受就是寂寞，有两样事情人不能忍受，一个是寂寞，一个是无聊啊。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犯人关起来的原因，你知道吗？你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寂寞，让他无聊，这样子那关起来他就很寂寞，跟外在不能 contact， 那就很苦，非常苦。然后即使说你在家里面，那你是自由的人，但是你这个心呢常常也想要跟外在有所联系，要常常要 contact 啊，否则的话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样的。那如果一旦 contact 少了以后，你就觉得所谓的寂寞啊，就是这个接触跟外在的接触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寂寞。那你觉得寂寞的时候，你那个触角就要伸出去，然后就要去攀，然后就什么，就手机就拿起来了，那么这个手机就是无限的触角嘛，对，那没有无限是这两个线啊，wireless and limitless， 这无限的触角就攀出去了。 啊，所以那攀出去干什么？攀出那个攀出去就是缘啊，所以称为攀缘嘛啊。那攀出去以后，然后就在外面取得联系或取得资讯啊等等，所以叫取，所以缘，然后就叫取啊。但是要学佛，要学禅定呢，就必须要去掉这些东西啊，不能攀缘，不能向外取着，不放逸啊，这个心不能把它放掉，一定要常常收摄起来，收摄起来，而且不能放掉啊。一放掉是什么意思嘛？这放就是松懈啊，一松懈心就跑掉了，跑掉了就是逸啊。然后不懈怠，就不能懒惰啊。一切众生，佛说一切众生有两种懈怠，两种懒啊，一种是身懒，一种是心懒。身懒是什么？你明明知道身体要健康，一定要运动，可是你常常就懒得运动，是不是？懒得动叫身懒啊。那你明明知道这个做家庭主妇的一定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对不对？也不一定家庭主妇，你单身汉自己家里自己的房子房间也要收拾干净，但是常常就很懒，对不对？然后就很乱啊，所以这是身懒。那心懒呢，就是心里面要灭除障碍啊，或是要这个除一些贪婪啊等等，那这些都要精进，那不能精进起来，这个做修行的事情就是懈怠啊，那这个就是心懒啊。那身懒跟心懒都是很难克服，那我现在跟你讲，你就要记住，以后如果懒得动的时候，你就要坐意精进啊，你一定要坐意有意的驱动自己去精进，就好像你学电脑有驱动程式，对不对啊？那先从今天开始把驱动程式这个装在你的心里面啊，那常常可以驱动你去做一切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善事，乃至于断恶修善的善事啊。但是驱动程式虽然装进去，但是要记得要插头要插上去。好，接着不散乱，散是吗？心哦，这个心是无相的，可是很奇怪，它虽然无相，但是它会散，但不但会散，还会乱，所以先散呢，再乱，对，所以散跟乱要分开看。所以你记自己的心是不是很散啊，散的，那一散了以后，接着就乱了，一散乱了以后就怎么样？就烦恼了，就起烦恼了，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散乱中生啊，所以心不散乱就不会有烦恼，所以这个就是修禅定的第一个原则啊，the first principle 就是令心不散乱，因为令心不散乱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心得澄净就很平静啊，很平静，接着才能够去修智慧，才修观。所以很平静，这就是止啊，止习了烦恼嘛啊。那止了以后，心水止定，那才能够修观，修慧观，修观想啊。那所谓的观，不一定要观什么形象，而你那个观那个观念啊，或是佛法的义理也是观哦啊。譬如说，我们上次讲不是说，四念处观，对不对啊？身受心法，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怎么样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都是那个佛法的理，对。那但是这个理对我们众生还没有智慧的人，是一等于是一种心学的东西，然后要把这个心学的这些 data。啊，这些 information 要变成 data 装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啊，然后才能够装进去以后才能 process 啊，对不对？才能运作啊，啊，所以要把佛理这个 理解以后，然后去思维，然后把它思维通了以后，思维通了以后压到潜意识下去。思维的时候是用第六意识，对不对？那思维通了以后，就好像什么比喻，就好像你那个 program 写好了，然后 test 以后说，诶，没有 bug， OK 了，对不对？没有 bug， 然后怎么样就 load 进去了，对， load 进去这个你的 hard disk 里面，然后以后就常常可以用啊。那同样佛理也是一样，你先在第六意识层面啊，先把第六意识先弄干净了，就不乱了，然后弄不乱的弄干净以后，然后再把那个佛理灌进去，然后在第六意识里面去 test， 去这个操作那些 program， 然后操作了，然后 test 以后说，诶，没有 bug， 没有 bug 怎么讲？没有 bug， 没有错误啊，没有错误，没有虫了哈，诶，那就不会，那所以就可以了，然后再把 load 到那个 hard disk， 硬碟的里面，这样子，然后一弄到硬碟里面就常常可以用了，对啊，那所以，那么这个虽然是比喻，但是也是相当贴切啊，就是这个佛理怎么样入到你的所谓的八识甜心里面，是吧？那个 hard disk 就是八识甜心啊啊。我没有学电脑，虽然我没有学电脑，可是我很高兴我会这样比喻，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哈电脑了，对，好，接着，不懈怠，不散乱，不思念，不思念就是不思正念啊，不是不思任何念，是不思正念。那什么是正念？以佛法来讲。以修行来讲，就是不思念佛、念法、念僧的这个念，叫做不思念。啊，那反之，你如果去念别的，就不是正念。啊，就念世间法，念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念财色名食睡，这些都不是正念。啊，唯有念佛、念法、念僧是正念。那常常不思正念。不过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要讲一句，这种哦，通常也大概只能出家，而且要在很清净的道场，啊，这个修行为 orient 啊，修行为 orient 啊，修行导向的 ，thank you， 修行导向的道场，就一心都是修行的。这种道场你能够不思念，否则你事情很多很多，都是很多很多，而且都跟修行跟法没有什么关系的，会有，是吧？那样的话你就 不太可能不思念啊。那尤其又搞了很多人事关系，尤其是跟外界的政治啊、经济界啊各方面的人有关系的时候，乃至于事业，对，那时候就实在是你没有办法不思念，对，然后当然你也没有办法不散乱，那你也没有办法不懈怠，也没有办法不放逸。放逸，所谓放逸不是说行为放荡叫做放逸，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心一松懈就叫放逸了。一松懈，你把所持的法，你注意哦，这个心很厉害啊，它是无相，但是它能够持法，它可以把法持住。那你一持住的话，它就能够专注这样子。那你一放逸，一放一松懈一 relax， 这个法就跑掉了。那就叫放逸啊，而不一定说需要这个讲话乱讲，然后这个行为放荡叫做放逸，不是，那是指心啊啊，然后。不取，这个取也不是用手，是用心。注意哦，哎呀，我很高兴我今天讲到这里， 这个都是指心的作用，这个取放逸懈怠哈，它缘什么，这些都是心，而不是形体，不是身啊。所以这个取是什么取呢？是心取啊，心取，因为缘而取，啊，心取六尘境界，因为心先出去攀缘六尘境界，然后攀缘到了以后，然后跟尘相接取回来。取到什么？取到六尘的影像。事实上六尘本体你根本不可能取到嘛，不可能取进来放到心里面受用嘛，对不对？真正取进来放心里面受用的是六尘的影像，这样的。好，接着往下看，时时正念在前。你修行的时候啊，那时时都正念在前。那如果讲到时时正念在前，哇，这个就不只是要清净的道场，还非得闭关不可了。对，所以就闭关专修才有可能时时正念在前啊。不过你现在知道了，有朝一日，然后你把三千烦恼时剃掉了，然后找了一个好的地方，也可以修这个时时正念在前，不动自觉，哎，那样子的话，即使只修个一个月、半个月乃至三个月啊，这今生都没有白来了，哎，没有白吃那么多饭，白拉那么多屎，这样的。啊，是故三昧是总一切法，持于一心。所以三昧是什么呢？三昧叫总持哈，我把它说称为总持，是这个三昧的力量啊，以三昧力，它可以把一切法都整个都包起来，叫总一切法啊，整个涵盖起来，然后把它涵盖起来怎么样？放在心里面把它持住，这样，所以叫三昧总持。接着欲修三昧总持，必须如密教的金刚明王起报恶相啊，金刚明王啊，金刚就是明王啦啊，明王就是金刚，就起报恶相，愤怒相。什么叫报恶相呢？也就是说狠下心来就是报恶相啊。什么叫狠下心来呢？如古人说发愤读书，那就是报恶相了啊，报恶相的一种，发愤读书或是发愤图强啊。这读书不容易，为什么？读书就需要违反人性，要能耐得住寂寞。刚刚讲到寂寞很难过，是不是？那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还可以坐得住啊。然后，那这个就很难了。所以你如果考过学校知道，你要考学校，你一定要这个就狠下心来，然后秉绝一切，然后闭门读书，对不对啊？这样就可能也考得过。那如果你闭门闭起来两个小时又跑出去了，那就考得很烂的学校啊。我在要考大学的时候，师大附中的这个给高三的同学，因为都已经课程结束，也是下半学期啊，就开放给大家读书，然后我们有几个人哦，同班同学就在那边一个教室里面读书，那其中有一个人姓张，他每一次读书读一读，然后我们本来是说约定好通宵。然后一通宵的时候，大家都几乎每一天都这样子，然后伸出右手来，然后一二三就，啊、哦，加油了啊、哦，然后就开始 K 这样的。那个姓张的同学，我七点多我们才救完呢，他九点多他就收拾，他就要走了，然后就说，他说，小张你怎么样？他说，我妈会担心。其实他妈妈会担心的是他不用功，对不对？所以他坐不住，你知道吗？ 那有一个同学，另外有一个同学哦，他不会跑掉，但是哈、哦，搞塞流，这个读一读就是上上厕所，然后没上厕所的时候就剪指甲啊，不晓得他那么多指甲可以剪，然后，他们坐在我后面，说老实话，他们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就是融在一起啊、哦，他们就是跟着我了，其实是说跟着我一起读书啊、哦，那他们哈、哦，就有点怕我了哈、哦，那都不敢讲话，那不敢讲话，又坐不住，怎么办呢？啊，都逃尿尿啊，辛苦尿尿，然后剪剪指甲，然后又起来一下，然后坐这边坐那边，然后半躺着，怎么这样子啊？那他们最高兴的是什么？最高兴的是我开口跟他们讲话。那我一开口跟他们讲话，我讲一句哦就没停了。然后我过了一讲了以后，过了十几分钟以后，或者二十分钟，我就说好了，不要讲了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失望，然后继续读。有一次。有一次啊，他们这几个人约好，我们本来都在学校读了，那有四个人呢、啊、约好说要去他家读啊，读通宵。我说好啊，那他们去，我说我不去啊。然后他们到永和一家去读通宵，就会要读通宵之前，你知道怎么样了？先到东南亚一趟，东南亚戏院。出来以后，他们互相约定说，不要跟有钱人台讲哦，怕我骂他们。好好笑。然后常常都是大家就 K 书，那我们的 K 书哦，那有的人哦，怎么样，把那个咖啡壶都带去了，咖啡壶还有那个还很漂亮的咖啡杯啊，然后蚊帐也带去了，几张椅子，几张桌子拼在一起，然后上面往上面一吊，这上半夜读书，下半夜就睡觉，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大家因为宣誓说要通宵，对，就七点开始，然后八点、九点、十点，十点就有人趴下去了，十一点、十二点大概趴一半以上了，到一点钟的时候都睡光了，都睡光，就全校剩下我一个。那我又不要吵人，我就到走廊去背书这样的。往下看。那、既然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好了哈，就提提你们的精神，因为这里这个是很严肃的。那你们当然不能打瞌睡，因为打瞌睡我也看得到啊。这个我们大家这样 K 啊。然后，那我在我那个书里面哈、哦，夹了一根哈、哦，我用一张纸，白纸，然后上面贴了一根白色的头发，啊、哦，那是我妈妈的头发，因为我妈妈在梳头的时候掉下来，我把它贴在那边，所以我如果这个读书比较懈怠一点的时候，我就看看头发，然后就开始再继续 K。所以，简言之一句话，我的考大学是为我妈妈考的了啊、哦。那为了不让我妈妈失望难过，所以我就拼命的 K 啊、哦。当时拼命 K 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都没有好好读书了啊、所以高三只好好好的 K 了。对，那有的人是很多东西都是人家读三年，那我就在那一年就把它 K 完了。像数学课啊、哦。我是很少听课，然后也很少做习题，就到了高三就自己做啊。那个动力都是因为我母亲啊，然后我们同学就说，这个尤建泰这个要读书的时候就想他妈妈，我们要读书的时候就想到尤建泰，所以我是他们读书的动力，你知道吧？好，看下面，第三条哈，欲修三昧哈，在第二行， 要狠下心来啊！狠下心怎么样？一定要放得下，把一切都放下啊！我们考前三个月哈，我们四个人哈，总共有四个人到那个新竹的乡下啊，过了三个月的那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什么都没有，就拼命的 K 啊，这样，所以全都放下来了啊，气绝。断除内外一切杂染，啊，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闭门读书了啊，念念在意。那顺便讲啊，那个爱剪指甲那个同学啊，他也跟去了啊，就我看他唱什么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跟一只虫一样，我说很恼，就很恼。后来。到两个月的时候，我想，哎，我要专心读。他这样子，我不能专心，所以我就跑回台北来了。跑回台北找不到好地方，到处都很吵。那图书馆也有开门闭门的时候啊，哈。后来这个在台北读了一个礼拜，效果不好，只好回去又去看他剪指甲了。那再讲。那个人齁、哦、他这个精力太盛了，那我们是 K 的都快没有精力，他的精力太好了，然后常常要到那个乡间的小道去跑了全身都是汗回来，我看了就很怒。那我那时候因为太认真然后太紧张齁、哦、所以就便秘啊，哇好惨，很久都不能够，刚刚不是想发愤图强吗？就不能发愤图强。好，往下看。断除内外一切杂染，念念在意，步步为营，决断如金刚，报恶如明王。啊，即自身之恶如寇仇，除恶务尽。你把这一句话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个才是金刚明王的意思，就报恶相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痛恨别人呐、啊，不是，也不嫉恶如仇，不是嫉他人之恶，而是嫉自己之恶，啊，因为一切佛法都是反求自身，所以有别的秘法呢，以为说这个报恶乃至于就是这个要习斋啊，是指习外面的，或是要断除这个叫什么 ？conquer 外面的事情啊，调伏了。这个调伏是，调伏法，这个藏密把它称为诸法，对不对？哈、哦，习真怀诸啊，但是这正法不叫习真，不叫诸，叫做调伏，调伏或是降伏。这个调伏也不是调伏他人，或是调伏敌人，主要还是调伏自己。所以因为佛法这密法一样都是反求自身的啊，那如果要运用的时候，如果众生难调，刚强难调，要调伏他的时候，也不是要把他弄生病，或是把他弄得发疯或弄死，这样不是这样子，而是调伏他的难降之心，然后让他就是心服口服。这样的调伏啊，就好像世尊调伏外道一样，没有说你这外道好恶啊，我就把你杀了，然后放一道光就把你就死掉了，没有这样子嘛，是不是？讲得他心服口服，然后就顶礼世尊出家了，对不对？就是都是这样，这样叫调伏嘛啊。所以这个忌自身，这个报恶，主要先对自己的恶。心中的恶法呢，要这个起这个报恶相，然后除恶务尽，不是温温吞吞，这个因循苟且啊。那所以这个修密的哈、哦，有一跟修贤教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哈、哦，就是一个是很勇猛，啪啪啪一直去啊，然后你不只是说修法，而是光是走路就不一样。你到日本去啊，修法、哦，那个走路，你像日本人在那个 地板上走，噼啪很快啊、哦，没有像我们前教就是哎这个温文尔雅这样子慢慢走这样的，啊，那你这样子你下一做法你就修不完了，哎，所以走路都很快的啊、哦，那动作很快啊、哦，很这个很精进勇猛啊、哦，不是温温吞吞的因循苟且啊。决定不再随顺恶境、恶人、恶行、恶业、恶习，啊，所以我们不是说随顺众生吗？哈、啊，恒顺众生，但是修禅定、修密法的人，对于恶境、恶人、恶行、恶业、恶习，绝对不能随顺，啊，也没有不能找借口，啊，一定就要把它除断。唯有欲修三昧之人，才可能真正实行断一切恶啊，才能发心的实行断一切恶啊。看下面一页27页，欲得三昧，必先坚定其心。何谓坚定？也就是要意志坚定，愿望坚定啊。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得三昧而后已啊，非要得到三昧不可，这样坚定的意愿。也就是这个事如意足的欲如意足啊，这个事如意足那个足哈、啊、是脚的意思，真正是脚而不是具足的意思，因为这个四种如意是好像脚一样可以带你到一个境界，这个事如意足事实上我们平常人已经都没办法修，因为这个到事如意足都得神通了。这个如意什么？一切如意，你想要怎么样？如你的意，你懂吗？你意之所想，就能成就，叫做如意。而这个法呢，这个法就好像足一样，能够让你到达你所要到的那个如意的境界。哎，所以叫做如意足啊。那么欲如意足呢，就是你那个欲望哦。因为我们虽然发心，但是这个很可哀的或是很可悲的，我们的发心哦，这念念生念念退，哎，所以很容易就退下来。所以修完了四正勤以外哈、哦，四正勤以后啊，四念处四正勤以后，还要再修这四如意足，然后修欲如意足的时候，就是要加强你那个修道修正定的意愿，这个欲是欲愿或是意愿啊，然后加强它，也就是求禅定求三昧的心，令它坚定，坚定到怎么样？坚定到你想要做就能够做，也就是说你这个愿望没有止境的意思，叫如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意愿啊发心啊是广大的，是无穷尽的啊，但是常常做不到，就通常做不到，应该这么说，这还要经过修的，这不是天生的，你知道啊。所以像普贤十大愿里面所陈述的这种广大的愿望，这个都是修来的，这个是什么？把你的心胸无量的扩展啊，然后扩展到无量了以后，那你的意愿也就达到无量，所以你不会很容易满足。所以你真正是所到所谓的止于至善，你知道啊？那止于至善，这个至善呢、啊，当然比儒家所说的止于至善那个至善还要更无穷啊！那个是无上菩提的那种境界。所以你的整个心整个扩展，整个 open up 的时候，那心胸无量，这个心量广大无边，那这个欲如意足就是跟这个普贤十大愿这个广大无量的心量呢是相呼应的啊，好吧。那么所以欲如意足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也就是五行的欲行啊，所以欲如意足跟欲行啊，这五行下面会讲到欲念尽巧慧一心啊，下面没有，这个是小止观里面会讲啊，这个小止观里面会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 修订的时候所必须要的，但是这个楞严经讲的都是最高的原理啊，哦，所以像这种实际上的东西，那就要用小止观来给把它补足，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这个小止观的课的原因啊。是故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菩萨必定，非不必定。这句话你就应该把它 highlight 起来，或是双圈起来。菩萨一定要有定，不是说没有定，你知道吗？有的人以为说，菩萨反正就是布施啊，然后利益众生啊，这样就好了，那就不用定了。那菩萨要不要戒呢？当然是要戒，他不敢说不需要戒，对不对？可是他就心中以为就菩萨不需要修定，乃至于他对有些人对于这个六祖坛经的一知半解啊，以为说这个修行大圣菩萨道是不需要修定的，错了啊。那修行禅宗是不需要修定的，错了，那是必定要有的。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跟我们 confirm 说，菩萨必定，这修菩萨道一定要有定。为什么？因为六波罗蜜里面就有禅波罗蜜嘛，是不是？那怎么不？那你要修六波罗蜜，那你变成五波罗蜜了嘛，是不是啊？可是你没有禅波罗蜜，那决定没有波诺波罗蜜，对。所以你没有禅波罗蜜，也没有波罗蜜，那六波罗蜜你知道四波罗蜜啊，是不是啊？好，那在这讲了，那我再这样继续推。这个五度如盲，智慧为导，对啊，那你也没有禅定，没有波诺，没有波诺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那你修的都是盲修了，你所修的那个波罗蜜都是盲修，那就不是波罗蜜了啊，因为波罗蜜是到彼岸，那你没有智慧为导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彼岸，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菩萨修行六波罗蜜是必定要有的，六波罗蜜。一面成就自己，一面也可以成就他人啊。但是在六波罗蜜成就以后，再进修四摄法，广度一切众生，这样啊。所以顺便讲一下，所以这个修菩萨道不是布施钱财，懂吗？第一点，第二点，尤其是出家众。出家众，佛之出家众，出家人是不能聚集钱财的，对不对？啊，那你不能聚集钱财，你哪有钱去布施呢？对不对？所以，出家众的布施主要应该就是法布施，而不是去想办法聚集或是搞很多钱，然后再来做布施的这一个动作，你懂吗？哎，那如果有的话，也许就是以我们大圣来讲，你自己所有的一点点单银，然后碰到一些状况，然后有一些可怜的人没有，他那一餐没得吃，那你布施给他，大概只是这样子而已了。因为你也不可能有很多钱嘛，你有很多钱呢，那你就变成富僧，然后富尼，对，那跟修道就有一点点抵触了，是不是？好，到这里为止，休息一下。